因为你要引导众生呢，你必须要本身对这个世间有个正确的认识，不管事相上的缘起的差别相貌，或者他们的本体这个不二的相貌，你要都能够很清楚，你才有办法引导他到一个正确的地方。因为你要引导嘛，那么如果说你本身对世间的道理不是很了解的时候，你要引导他去哪里呢？当然就是引导到生死苦海去的。所以发大智慧是利益他的行门当中第一个上首世间解。第二个呢，化他能。那么因为有世间解，那么又有慈悲心的缘故呢，所以有能力来引导众生的心，来调伏众生的心，就是化他能。那化他能的话呢，第一个是无上士调御丈夫。那在这个无量寿经译述，它这个地方分法是比较特殊的，一般把无上士跟调御丈夫分开了，那它这个地方合在一起也可以了，这样解也是可以。那无上士调御丈夫呢，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解释，能调物心，自调调他，调御终其，故曰无上士者，是其人之别称。此无上士能善方便调伏众生，名调御丈夫。好，先解释第一个无上，能调物心，物是众生。那么能够调众生的心，同时呢，这个众生包括自己，包含自己调自己的心。那么自己能够调自己的心之后呢，才有办法更进一步的来调其他众生的心。在自调调他当中，这种调御的这种善巧当中，最为己，最为至极，所以称为无上。不管调自己的心也好，调众生的心也好，都能够很善巧、很任运、很自在，所以称之为无上。那么士的话呢，就是人，人的别称了，就这个就这位无上的人。那么底下结论，此无上士能善方便调伏众生，名曰调御丈夫。好，那么就是说，他之所以称之为无上士，就是因为他能够善巧方便的调伏一切的这个众生。好，所以他称为无上士。好，那么所谓善巧方便的调伏众生的话呢，他那个地方解释，他这个解释就是说，慧远大师解释说，就是说对于这个内心呢、比较调柔的众生呢，佛陀就以种种的柔软语、爱语来摄受他。那么另外的呢，对众生个性非常粗猛啊，那种个性很刚强的众生呢，佛陀就现了这种愤怒相来折服他。你看那个西藏人呢，个性很强悍啊，所以你看西藏的佛菩萨像很多就像那个马哈嘎拉，那是愤怒相的。因为说你强啊，我比你更强，这个时候他西藏人才有办法折服。好，那么能够这样的以种种善巧方便来调伏众生，这个是呢，就称为善方便。好，那能够善巧方便调伏众生呢，名之为调御丈夫了哈。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所谓丈夫，并不一定是男众了，所有的一切众生都是，包括一切的女人、一切的黄门，还有二根，都是这个佛陀所能够调伏的这个境界。好，那么他之所以称之为丈夫呢，因为在我们这个人世间呢，尤其是古代的印度当中呢，这个社会当中还是以男性为主的哈。那么其他的就以其他的为从为伴，所以呢，就像一个国王一样，国王出来的时候，他的随从就跟着会出来。所以讲丈夫的话呢，事实上就包含了一切的女人，还有一切的其他的众生，所以称为调御丈夫。那么因为他能够调御一切的丈夫，这他的能力，所以呢，他成为无上士，他是殊胜的。好，这第一个。那么化他能的第二个呢，是天人师，因为他能够调御丈夫呢，所以他能够做天人之事。我们看到这个文，能以正法尽训天人，名天人师。六道俱化天人亦多，以是偏举。能以正法，这个正法指的就是解脱道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教情，能以这种解脱道呢来就近训导天人，因为他实现天人的那个人道的相，那个人道众生的相貌了。那么就近来训导这个天人的众生，因此称之为天人师。那底下就是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有人会问说，这个所有的众生呢，都蒙这个佛陀的这个教化，为什么特别要找天人呢？他这个回答，他说，六道虽然都同时都能够接受教化，但是天人天道的众生跟人道的众生亦多，所获得的利益 比较多，那么因此称偏举，称之为天人师。这里就是说，当然没有错，六道的众生都能够得到佛陀教法的利益，但是大部分得到直接而最殊胜的利益，还是天上的天人跟地上的人道众生，这两类的众生得到利益最多。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就人道众生来看，人道的众生的话呢，他的烦恼结识啊，比这个三恶道的众生来说啊，是来的薄。因为三恶道的众生，他之所以会到三恶道啊，绝对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是烦恼太重了。所以人道的众生相对于三恶道来说，烦恼比较薄，所以他好修行。那么在一方面呢，这个人道的众生又不会像天上的人那么样的快乐，他是刚好恰恰好。那么所以他的厌离心呢，也容易升起。所以人道的众生呢，是最好的法器。那么天呢，天上的天人呢，差了一点，不过也不错。为什么呢？天人的这个智慧啊，很猛烈。天人的智慧比我们人道的众生的智慧还要殊胜的多。只是说他为什么修行常常不成功啊？就是因为太快乐了，所以啊，常常忘东忘西了。你今天告诉他一个计算，他听啊，太好了，出了这个讲堂啊，马上开始享乐，全部忘了。但他也很善良，他也不会造恶业，这个就是天人。所以天人他有的立根也比较立根的，所以他也能够得到利益，所以称之为天人师。好，那么这是一个解释。那么另外一个有人解释就是说，为什么称为天人师呢？因为天上在天上的天人最尊贵，在地上当中呢，人道众生最殊胜，同于一切万物了。所以呢，举两天上跟人间最殊胜的境界，就称之为天人师。这也是一种解释。好，化他的能力，无上心调御丈夫跟天人师。那么化他德呢？因为他能够调御丈夫，所以他的这个师德，他这种具足这种师长的功德了，就是化他德。那么化他德的话呢，就是佛。我们看到这佛的解释，此方面觉，自觉觉他，觉性穷满，故名为佛。佛的呢，他的这个基本定义就是觉。那么觉的话包括三种，自己觉悟自己，那么觉他，菩萨觉悟一切的众生，乃是觉性穷满，就是自觉觉他。然后呢，更进一步的观察，能够觉悟的众，能够引导的这个佛陀或者菩萨或者所引导的众生呢，都是不二的。虽然是不二的，但是因为众生在迷，所以呢，诸佛菩萨也是现这个同体大悲啊，来引导众生，使他们得到觉悟，所以这个觉性穷满，能够这样自觉觉他乃是圆满的话呢，所以称之为佛，这就是师德，他称之为天人师，这种师长的功德是具足的。好，因为这样的别相，所以总说他为世间人所尊重，所以称为世尊。那么世尊的话呢，梵文你看有的经典呢，他直接称梵文就称为婆切婆，或者称为婆切梵呐，你看有的经典他称为婆切梵，也是很多。那么这个婆切梵呢，就是世尊或者婆切婆。好，我们看到这个世尊的解释，佛辈众德为是轻重，故号世尊。好，那么佛陀具足啊种种的德能，包括前面所说的自利的功德，自受用的功德和他受用的功德，所称为众德，为世间人所轻重所尊重，所以因此称之为世尊，为世间人所尊重，称为世尊。好，那我刚讲这个世尊呢，他梵文称为婆切婆了。那婆切婆的话呢，他除了这个世尊这个意思之外，另外还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呢，这个婆切啊，这个德的意思是道德的德。那么第三个婆呢，是有德，有德之人，婆切婆，这第一个解释。再来呢，婆切呢可以翻译成分别，那婆呢翻成为能，巧，善巧的巧，所以呢婆切婆就合称为巧分别，能够善巧分别一切事理的，称为婆切婆。那么第三个呢，这个婆切可以称为名声，那么第三个那个婆呢，可称为有，那么所以婆切婆呢合在一起就称为有名声，因为 他为世间人所轻重，所以他有大的名声。婆伽婆有另外这三个意思。好，那么以上所说呢，就是世尊他的十种德号，这个佛的十种德号，包括自受用的功德，还有他受用的功德。那么这个是通于十方三世的如来的。好，那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请问法师，那个就是刚才婆伽是一句，然后婆是一个，是
这样？对对对，前面两个婆伽是一句，第三个婆是一个，
所以他三个都是这样子。
对，都是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觉醒圆满的话，就是说他不二就我们就归，就是说他是圆满这样，认为他这样。
从两方面来说，一个是事相上，他已经事相上已经是周遍的嘛，哈，对不对？不管自觉觉他的这种功德都周遍了。那但周遍，我们会再强调说周遍只是事相上的周遍，还不能够称为圆满。那么进一步的，你要知道这也是不二的，这些的功德是互含互摄的，都不二的，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圆满。从事会归到理啊，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世间解，
对，就是那个意思。他能够事相上的知道，四谛的法，世间因果跟出世间的因果都能够知道的很，向上知道的很圆满。那么同时呢，都能够把它回归到一心，不管自利利他的时候都是一样。那么这个才称为觉醒穷满。好，还有问题吗？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诸佛的这个十种德号介绍过了。那当然我们会花那么多的这个时间哦，来讲这个，乃至未来会下一堂课会花更多的时间来介绍佛的种种的功德啊，是有它的这个道理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我们有说到这个无量寿经的这个修行的宗旨，就是发无上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所以发无上菩提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之前会介绍阿罗汉的功德，介绍等觉菩萨的功德，但这些都还是不圆满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跟各位来介绍佛的功德。那么透过佛的功德的观察，我们也相信这些功德是我们自信本具的，所以我们不甘沉沦，所以因此之故我们发起菩提心。所以我们会花很多时间来介绍佛的功德，是这样的道理。那么另外在那个天台讲这个五庭心观啊，多障众生啊，这个念佛观，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修行这样的方法，就是念佛的这种十种的德号。所谓多障众生呢，就修行上啊碰到很多的这个障碍，不管软者也好，硬者也好，外在的软者也好，硬者也好，乃至内在的烦恼不断的炽盛的升起，就是你已经搞不清楚了，到底是多贪还是多嗔还是愚痴啊，因为太多太多的烦恼了，很多的障碍，内障外障特别的多，怎么办？修念佛观。平常的时候呢，思维佛的这个十种德号，那么同时你也相信这个佛的这十种德号呢，就所全显的功德是我们自信本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不甘沉沦的缘故，所以我们不愿意随着我们外在的境界或内在的烦恼而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要求我们自己去增上，要求我们自己啊，转我们的念头，要求我们自己不断的去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么这个时候就能够突破这种多障的这种困境。就是佛陀说这个发菩提心破诸魔障嘛，你今天能够思维佛的这个十种德号，乃至底下所说佛的种种的功德的话呢，可以让我们发起菩提心，那么因此之故呢，可以破除一些的障碍，所以多障众生念佛观。那当然这是一个原因，那么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刚刚说的，为了帮助我们发菩提心，那么这是我们修行净土法门的一个大的纲宗，发菩提心，然后再依着这个菩提心，再来一向专念无量寿佛。所以在这部经典里面，它会很多地方赞叹佛菩萨的功德，或者是净土的功德，来帮助我们发起菩提心。然后另外呢，它同时也会举出很多名号的功德，这个你要就是你听闻到这个名号的话呢，有什么样的功德？你听闻受持名号的话有什么功德？那么 透过名号功德的了解，可以使我们一向专念无量寿佛。所以这个经典它里面讲的是很清楚啊，对我们修个净土法门的人来说啊，好，这很清楚而且很重要。所以像这个佛的时候呢，各位有时候啊，没事有事没事呢，吃饭的时候啊，好，妄想少打一点，然后花点时间出来，五分钟也好，想想佛的时候，好，这个利益无穷啊。好，那么接着呢，我们请回到正文，请翻到讲义的24面，丙二，一之起行，好，丙一的起行缘呢，哈，讲完了。好，那么接着呢，依着这个因缘，哦，那样的时空环境当中，哦，是这个起行的一个因缘的哈。丙二就是说，在那样的时空当中，来修种种的心门，哦，一之起行。那么一之起行的话呢，分为两颗，丁一的话呢是世间行，那么丁二的话是出世间行。那么所谓世间行呢，就是说，他的这个随顺于这个登地以前的这种横门。那么出世间行的话呢，随顺于这个法身大士的这种修行方法，称为出世间行。从他观察无量边的佛土，然后呢五劫的思维，然后呢再来，然后呢发48大愿，好，这个就随顺出世间行。好，那我们先看到这个世间行当中分三颗，悟一闻法发心。好，看到这段经文，时有国王闻佛说法，心怀越狱，寻发无上正真道义。好，这个时候我们这部经的这个主角出来了。好，那个时候呢，在那个释迦王如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有位国王。那么国王他听闻佛陀说法之后呢，听闻这个释迦王如来说法之后呢，心怀越狱，内心非常的欢喜，非常发喜。那不仅是法喜呢，同时实际的去行动，寻发无上真正道义。啊，那行动下一段，这个地方是先讲的发心。好，那个他听了很欢喜之后呢，接着呢就发起无上真正道义。那么寻呢，就是接着马上发起无上真正道义。那么这个道义呢，就是菩提心。好，这个道就菩提了，一直心发起无上真正的菩提心。所以菩提心呢，就是愿成佛的心。那么为什么愿成佛呢？为利有情愿成佛，为他度化一切无量边的众生的缘故，所以我们要成佛。那么这正念成佛的心就是菩提心。那这个菩提心必须有依止的，它依止的话就是正真，就是正。这个正的话呢，就是这个诸佛，这个随顺诸佛如来这种实相的智慧。当然这种正，这个地方特别指的就是胜利的菩提心了。他这种菩提心的发起，不仅是圆一切如母的友情，他更进一步的沿着这个实相的智慧，以这个实相的智慧呢来发起这个胜利菩提心。所以这个是正。那真的话是真实的，不虚伪的，正而真的这种菩提心。那么因为他的菩提心是正，是正的而是真实的，这正就是说他随顺这种实相的智慧而发起的，而且又是真实的这种菩提心，所以呢他称之为无上。就世间呢，一切的发心呢，没有比这样的发心更超过的。因为就理上来说，他能够穷尽这个实相的道理而发起这个心，所以称为无上。好，那么这是说明法藏比丘啊，他还没做法藏比丘之前呢，这个国王他听闻佛法之后呢，他就发起无上正真道义，无上的菩提心。那么这还是圆的理的，圆的那个理来发起的胜利菩提心。好，那么接着呢，悟二，他发心之后有实际的行动啊，就是出家修道。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弃国君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高才勇哲，与世超异。弃国君王啊，弃者他的王位，然后呢，行作沙门，出家了，做沙门。那么出家沙门，那么他沙门，当然我们沙门有个法号了，德号称呼为法藏。那么这种号的话呢，是一种美称，这个美好的这个名称啊，也就是说他以他的号的这样的内容呢来自立来利他。 所以称之为好，或许是这种期许。那当然他这种期许如果圆满的话，那就是那个呢，就是他真正的功德。那么这个是好。那么他的好呢称之为法藏，好，因为他前面的发无上正正道嘛，对，我们说他的这个生命菩提心，他是依止这念清净，好，这种如来藏心，这如来藏心呢、啊、而发起的菩提心，好，依止我们自信呢、啊，我说发起的菩提心，所以呢，他号作为法藏，有的是说可以说他的期许，好，能够孕育，好，能够蕴藏啊一切的佛法，能够收摄一切的佛法，好，所以称为法藏。那法藏比丘呢，他是有真实道德的人，他高才勇哲，他高才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才，他的才德啊，他才华特别的殊胜。那么勇呢就是他菩提心特别的坚固不退转，就称为勇。那么哲呢是他的智慧，他的智慧呢非常的明了，能够破坏一切的这个邪见，所以称为高才勇哲。这个勇是他坚固的菩提心，那么哲呢、是他这个明了的智慧、那么高才是他种种的才德，那么以高才勇哲来总摄他所有的功德、这个法藏比丘所有的功德，那么因此之故呢与世超异，这样子的德能呢、是跟世间的一般的人、乃至世间的一些修行人来比啊，都是超过他们的、这个与世超异。好，那么以上所说的悟二他出家修道的情况，那么借证悟三义佛所礼赞发愿，出家之后呢，那么在一个因缘之下，他有事情了，在一个因缘之下呢，他到佛的那个地方去，然后来礼拜佛陀，赞叹佛陀，然后发愿，发起大愿的这个过程。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己一义佛所赞叹发愿，先看到以这个他这个到佛前的这个礼仪了，我看到这个经文，义释自在王如来所起手佛足，又绕三匝，长跪合掌，以颂赞曰。好，那么义释自在王如来所，义就是道，他道就释自在王如来的这个处所，然后呢到了之后呢起手佛足，这个通过起手佛足呢表达他对这个释自在王如来的这个尊崇的心，尊敬的心，因为起手就是顶礼，那么就是以我们这最尊贵的头，然后来承接啊这个佛的这个最卑下的这个脚，那么代表这种最恭敬的意思。好，那么起手佛足代表他对佛的最尊重的这种心意。那么接着呢，又绕三匝，说又绕的话呢，这是印度的一种礼俗了，它代表对一个人那种爱念之心，叫爱的心，爱念之心呢。我们旋绕，但身旁我们旋绕，然后旋绕不舍了哈，而是绕了三圈，代表他对他的那种爱中的心，爱念的心，又是敬，那么又是爱，那么同时呢，长跪合掌，然后以颂赞曰，说一个颂，现在赞叹佛陀，那么赞叹佛陀之后呢，然后呢再跟佛陀请问问题。那这个接着呢，己二这颗初祭齿，这个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告诉我们法藏比丘那个时候是用什么样的这个语言文字啊来赞叹佛陀的。那么初祭齿当中分为两颗，根据这颗赞叹佛的功德，首先他先赞叹佛的功德，他透过这个赞叹佛的功德的话呢，当然一方面是赞叹，发自内心的这种欢喜赞叹，但是呢一方面也表明他的心态，他的心态就是想要成佛，他也想要成就他这个佛的功德，那么他今天所赞叹的功德他也希望他能够成就，所以就是赞叹佛德的目的。除了内心的恭敬的自然表露之外，一方面也表达他的心意，他想成佛，那么想成就这样子佛陀这样子的功德。好，那么赞叹佛德当中的话呢，分为两颗，第一个正叹佛德，那么第二个结叹佛德。那么正叹的话呢，分佛的身口意三业来赞叹他，好，赞叹佛的身口意三业。那么首先呢来赞叹佛的身业，身业的功德。好，我们看到这个身业的功德的文了，光眼微微，微神无极， 如是言明无语等者，日月摩尼诸光顶耀，皆悉隐蔽犹如巨墨，如来容颜超世无伦。好，到此。第一个呢，光颜微微，好，这个等于是个总说啦。光呢是赞叹佛的这个光明，颜呢赞叹佛的这个色身。好，那么微微是高盛，好，非常高超殊胜的样子。好，佛的光明还佛的这个色身呢，都是非常微微高超殊胜的相貌。好，这是个总说。接着呢，底下分别的来说明光明跟色身的相貌。第一个先解释佛的光明的殊胜，光盛。那么这个光明的发起有个光发所依啊，这个佛陀会发出这个光，它是有它的依止处。我们讲有如是相就有如是体了，这一定是相随顺的。你看一个人脸上啊晦暗不明啊，你看他你就他的心内心状态啊，用想就可以知道了。那你看一个人面上啊充满这种祥瑞的光彩啊，他的内心你大概也可以知道，所以有如是相就如是体。好，光发所依呢，就是威神无极，我的威神威德还神力啊，好，是无穷尽的。当然这边所谓的威德还有神力啊，主要指的是佛的这念清净心呢、啊、因为佛的这念清净心，所以才发动出外在这种光明的相貌。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后面会讲到，因为佛陀他虽然也是具足五蕴没有错，可是呢他这个时候已经转世成智，从凡夫染污的五蕴，透过他无量劫的生命的这个修持，将这杂染分给去掉，那么这个时候呢显现出五蕴的清净分，清净的部分。那么五蕴的这个清净，这个五蕴的清净的部分呢，就是发出这种殊胜光明跟这个色身。所以这个清净，这种正念清净心呢，就是光发所依。那么第二个呢，正举光体，说明这光的那个殊胜到什么样的情况。如是言明无语等者，这第一个跟人呢、啊、来做个比对。如是言明，言明是光明呢、啊、这样的光明呢，世间的人乃至菩萨的光呢、啊、没有一切的众生的光能够跟佛的光能够相等。这个是就人来比对，乃至天上天王的光，乃至色界天的天光，比起这个佛的圣光啊，都是不能够比。所以第一个就人来跟他比对。那么第二个呢，就事项上外在的境界的宝物啊，宝物来显现这个光明的殊胜，就是日月摩尼诸光明耀，皆悉隐蔽犹如巨墨。这个太阳，第二个月亮，第三个摩尼珠。太阳或者月亮或者摩尼珠啊，这个摩尼就是宝珠的意思了，一切的宝珠都称为摩尼。那么一切宝珠或者太阳月亮的光明呢，这种艳耀就光耀，虽然说也是非常的灿烂，五彩光明啊，非常灿烂，但是呢他们的光明跟佛光一接触的时候，一做比对的时候，皆悉隐蔽犹如巨墨。它光明跟佛光在一起的时候，只看到佛的光明，然后原本日太阳的光明和月亮的光明乃至宝珠的光明，就像巨墨一堆黑炭一样，相比较之下是这样。所以佛的光明的那种光明的那种强度就可以知道。不过虽然佛的光明很强，但是它跟太阳光不一样，太阳光你不能直视啊，你看了之后你会刺眼，但佛不一样。佛的光明虽然亮度很强，但是众人看到佛的光明的时候，内心是欢喜，是柔软的，不像我们看到太阳光啊，有时候内心感到躁动不安，不会。好，所以比如说我们看到，比如说你今天念佛念到看到佛来了，放光明，你看到光明，你觉得说内心躁动不安的话，那就不是佛，那可能是魔了，或是鬼神了。那如果说你看到了光明呢、啊，感到内心调柔啊，很清净，那就可能会是佛的光明了。好，它的光明的强度是非常的强的哈，那亮度是非常亮度不是强，亮度是非常的亮的。那这是个譬喻。那么以上所说是光的这个殊胜，接着呢讲到这个色身的殊胜。好，如来容颜超世无伦。好，如来他的这个容貌，好，他的仪容啊，好，他那个颜的面貌，他这个整个全身的这个容貌，他这个全身的仪容啊，好，还有这个脸上这个面貌呢，是超绝这个世间，无与伦比。世间的人呢、啊，没有办法跟这个 个佛的这个相貌啊，他的威仪啊，后来做个比对的。好，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佛的这个身啊，这个佛的这个色身啊，那么一个经论来说呢，可以把大判为有三身，佛有三身，第一个法身，那么第二个这个报身，第三个应化身。那这个法身呢，就是说它是报身跟应化身的一个所依持的一个离体，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实相离体。那么这个实相离体呢，就是佛的这个法身。那么报身的话呢，是佛的果上的功德，一切的功德的开显出来，包括他所有的福德资粮，所有的智慧资粮的功德的开显出来，所显现的就是报身。那么应化身呢，就是佛陀为了度化众生，那么随着众生的因缘所现的种种的这种身，这个呢就是应化身，就像这个水中月一样，千江有水千江月，那么随着众生的因缘，所以佛陀现种种的身，那么这是应化身。那这地方所说的如来容颜超世无伦的话呢，它指的是佛的化身，还有佛的这个报身。因为法身是无形无相的呢，那么它同时它是报化二身的一个依止，所以这个地方所指的是化身的容颜和这个报身的这个相貌。那我们首先来介绍这个佛的化身的这种化身的殊胜，单单是化身，就是在这个印度所现的这个藏六这个比丘相啊，这是佛的这个化身。那么也称为这个略应身啊。那么虽然是略应身呢，比较差的应化身呢，但是呢，它也是要具足32相，80种好。那么这种32相、80种好呢，它也是超世无伦了。所有是这个人世间，凡圣同居土的这个世间呢，的众生呢，没有一个人的这个相貌能够跟佛的这个32相、80种好来做个比况，能够跟他一样。好，比如说32相当中的这个佛的这个金色相，那么这个佛的金色相就是说佛陀全身会放金色的光明啊。那么这种金色的光明的强度呢，除了刚刚的这个譬喻啊，另外这个大智度论里面他有做个譬喻，他说啊，比如说这个黄金，比如说大智度论龙树菩萨那个时候的黄金，那么比起佛陀时代那个时候的黄金，已经距离好几百年了，那么那比起这个佛陀那个时候的黄金呢，一比之下，两个放在一起，就好像巨墨啊，就是说非常晦暗不明啊，只有佛陀那个时候的黄金能够显现得很清楚。然后呢，以佛陀那个时候的这个黄金和这个须弥山这个须弥山的那个金的黄金做个比对啊，这个时候须弥山的这个黄金呢，比这佛世的那个黄金呢一比啊。佛身的黄金的光明呢，也一目不现。然后他次第的比这个须弥山的黄金跟这个四天王天的这个黄金一比，这个须弥山的金呢，也是一目不现，光明也是一目不现。乃至次第一直比上去，比到六欲天他化第六欲天呢、这个他化自在天的黄金，比起啊这个第五天的那个化乐天的这个黄金呢，那么化乐天的黄金也是一目不现，光明也是一目不现。但是那个以他化自在天的这黄金放在佛的这个旁边一比的话呢，佛的金光一照应，这个他化自在天的黄金的光明呢，也是一目不现。那么这个已经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所以这是这个32相的其中一个金色相。还有像32相里面还有一个无见顶相，这个佛的这个头顶啊，一切的人天乃至菩萨啊，没有人能够见到佛的这个顶，佛的头顶，乃至有这个菩萨，比如说在这个经典里面有记载，一个应持菩萨，他为了见佛的这个顶，是什么样的相貌，他就现大神通啊，因为他也是个大菩萨，法身大士，那么他现大神通呢，然后到非常非常高的地方去看，看不到佛的顶，他把他自己的色身变大，变得非常高。高到326万游旬那么高的这个高度，结果还是看不到佛的顶。结果呢，他到上方的世界，经过百亿个恒河沙的世界，这么远的地方去，另外一个佛世界去看佛，仍然看不到佛的顶。那么这个就是说佛顶的这个尊贵，那么一般的众生呢，或者菩萨是见不到的。所以呢，在纵然是化身来说哈， 在凡圣同居土来说，还是以佛的这个相貌是最尊贵的。纵然之化身还是超过凡圣同居土的一切众生。好，那么接着呢，讲到报身，这个报身啊，是法身大圣能够见到的，或者呢，是一切这大圣具足很甚深这个大圣善根的这个众生啊，凡夫众生也能够见得到佛的报身。那么佛的这个报身呢，它有刹尘的相好，前面这个化身呢、啊、有32相80种好。他的佛的报身呢是非常的广大无边尽的、哦、然后呢他的相好有刹尘般的这么多的相好。所谓刹尘般的这个相好，就是说这个相好的数目呢，就像这个莲花藏世界、哦、莲花藏世界这个莲花藏世界海的微尘数，把它一切就是莲花藏世界把它一切化为微尘，那么这些微尘的数目就是刹尘，有这么多的这个这么多的相好。那么不仅这个相好是非常多的无量无边，同时呢这些的相好呢也是互含互摄。好，那么这个就是佛的这个报身的这个相好。好，所以互含互摄就是说，在那个华严经里面他说啊，这个如来一切好，在这个如来的一个毛孔当中哦，就会现这个十方的诸佛国土。好，然后在诸佛国土当中啊，看到无量无边的诸佛，无量无边的菩萨围绕来宣说佛法，在一个毛孔当中就可以见到这样无穷无尽的这个无穷无尽的境界。那每一个相好，每个毛孔或者每个相好都是一样，互环互摄、啊、那么这是报身的功德。那当然这样报身的功德呢，就远远超过一切其他的众生了。所以这个如来容颜超世无伦，就化身跟报身来说的。好，那么接着呢，赞叹佛的口业。口业的功德，正觉大音响流十方。这个正觉是佛陀啦，佛陀的这个大音，这大呢是最殊胜，最胜的这种音声。那么音声是最殊胜的，同时呢能够响流十方。那么这个佛的这个音声，为什么说佛的这个音声啊，它是殊胜的呢？那么因为这个第一个，就它这个声音的这个本质来说啊。声音非常美妙，像我前面说啊，这个佛的这个声音呢、啊，我们讲七变，佛的这个变才，七变当中的最后一个第七个，佛的这个音声啊，非常的美妙，众生听了之后都非常的欢喜，都能够自然能够升起欢喜心，这是第一个他声音的本质。那么再来呢，佛陀他开示的内容呢，也是内容也是非常的不可思议。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开示内容是不可思议呢？就像那个《维摩诘经》里面所说啊，这个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皆为世尊同其语，是则神力不共法。知道天台里面说就是秘密跟这个不定的情况，比如说佛陀今天同样的面对无量遍的众生，但是呢无量遍的众生呢，他们所听闻到的这个声音和内容或者讲的法的内容啊，都不一样。所以有这样子的功德，所以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那么因此之故呢，他有这样的语业的功德，所以称之为大音，最殊胜的这个音声。那么这个声音不仅是殊胜的，同时呢，能够响流十方。这个声音呢、啊，能够啊，遍满十方界。就佛的化身来说好了，化身的声音能够遍满十方界，像那个。这是佛的32相当中一个了哈。有一次目连尊者他为了要测度佛的这个声音到传到哪里去，他就用神通力到很遥远的佛土之外，结果发现到释迦牟尼佛陀的声音还听得到，是化身的无边音像，32相当中的一个。那么再来呢，报身也是，报身的这个声音呢更是遍满了整个法界。那遍满法界的话呢，当然也只有这个十住菩萨也就是法身大士啊，才能够听闻得到。那么这个就是化身跟报身的这个声音呢、啊，响流十方的一个相貌。好，那么以上所赞叹的呢，是佛的这个口业。好，那关于佛的意业，那还有其他佛的功德呢？我们等下堂课，我们再慢慢的跟各位做个介绍。好，上下文长，附带来日。佛说无量寿经。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第25面，集二，初记词，这一科。那这个一科的话呢，是说明法藏比丘，那见到这个释自在王如来说的时候，所说的这个记词记诵。那在这个记诵当中呢，分为两大段。那么第一段呢，是说明更衣赞叹佛的。法藏比丘啊，赞叹释自在王如来的这个身口意三业的功德。那么一方面是赞叹，那么一方面也表明了他的心态。那么这些功德是他今天精进修行所要求取的一个功德，就是要成佛。那在这个赞叹佛德当中分为两科，第一科正叹佛德，第二科结叹。那正叹佛德当中的叹佛身业和叹佛的口业，我们上堂课当中已经跟各位介绍完了。那现在呢，我们就从叹佛意业，好，那这个地方开始说起。当然佛陀之所以会有前面的身口二业的功德，它主要的就是因为它的意业的功德而来的，所以意业是功德之主。那意业的功德当中呢，分为两个，一个是行德，第二个是断德。那么行德呢，也就可以称为智德，因为一切的这个心行当中，当然行当中行这种造作了，在一切的修行一切的造作当中，以心行为主。那么心内心的造作当然又是以智慧的这个造作为主，一切的修行所修的就是修正念的智慧心，所以行德又可以称之为智德。那么断德呢，就是说他所断除的这个烦恼称为断德。那这个也相对于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菩提跟涅槃这两个果，佛果上的行德呢就是菩提的果，那么涅槃呢就是断德，有这样的这个差别。好，那我们先讲到这个行德，也就是佛的这个智德的部分，智慧的功德。那首先介绍第一段德胜，那么第二段的话是德身。好，我们先看到这个行德的部分，好的经文。借问精进三昧智慧，威德无履殊胜稀有，深地善念诸佛法海，穷深尽奥救其海底。好，那首先看到这个第一个德胜，这个他的智慧是殊胜的。戒闻精进三昧智慧，这个就持戒，还有这个多闻，还有精进，还有无量无边的这个三昧，还有无量无边的这个智慧。那么这个是所有这些所有的功德呢，它的本体来说当然就是以智慧为主，所以这个是行德的这个主体，就是持戒多闻精进三昧乃至于智慧，这是行德的这个主体。那么底下开始显这个行德的殊胜，威德无履殊胜稀有。那么威德，这个威跟德啊是两种不同的功德。威呢，因为佛的这个大智慧，所以说呢可以折服一切的这个众生，那么就是威，偏向折服这方面的，那么使人感到可敬畏的那种样子，可敬畏的那个相貌。那么德呢是另外一个佛的这个大慈大悲所发动出来的，那种摄受众生的这种可爱的相貌。所以威跟德，一个是折服，以威来折服，以德的可爱的相貌来摄受众生，所以称为威德无履。威德，那么无履呢，就是没有履，就是半，没有跟佛的威德啊能够平齐的，